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7月2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说，他认为伊朗正在玩火，美国的立场是绝对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面临褒贬不一的评论。带您一起关注白宫和西方媒体对香港7月1号事件的回应。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伊朗的这个核进展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说，他认为伊朗正在玩火，伊朗宣布他已经超过其低浓缩铀的库存上限。2015年国际社会达成协议，对伊朗的核武器项目设定了上限。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说，伊朗人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他们知道他们在玩弄什么。早些时候白宫发表声明，重申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那就是绝对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白宫的声明还说，国际社会应该要求伊朗遵守一个不得发展浓缩铀的标准，美国县政府应该继续对伊朗施加压力，直到伊朗领导人改弦更张。伊朗外长扎里夫对伊朗半官方的伊斯兰学生通讯社说，伊朗已经超越了300公斤的界限，超过了国际社会给伊朗浓缩铀规定上限的 3.67%。 联合国原子能机构一直在监督伊朗遵守核协议，这个机构星期一证实伊朗的确超过了协议规定的浓缩铀的限制。伊朗说，伊朗的行动并没有违反联合国协议，因为这个协议中有一个条款说，有协议签署国退出协议之后，其他成员国可以做出反应。伊朗和世界6大国签署了核协议，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减少对伊朗施加制裁。美国去年退出了这一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说，伊朗的举动朝着制造核武器迈出了重要一步。他还敦促欧洲自动对伊朗施加制裁。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在推特上说，伊朗的举动让他倍感忧虑，他要求德黑兰不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重新回到遵纪守法的轨道上来。五角大楼上个月宣布向中东地区增派1000名军人和战备资源，应对伊朗越加咄咄逼人的举动。之后，伊朗击落了美军一架侦察机，这一事态发展加重了人们对中东地区安全局势恶化的担忧。美国国家军事学院退休教授科尔对美国之音说，在这一背景下，美军不得不对中东地区的局势给予更大的注意力。科尔说，我想美军当前对波斯湾和北阿拉伯海的局势极为担心。美国2018年公布的新国防战略报告将大国竞争视为美军的战略重点。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则直接称，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长期威胁。一些防务专家担心，中东地区可能发生的冲突会再次分散美军对亚太地区的专注。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在过去几年中发表的年度美国军力报告称，美军有能力应对单一区域的大规模冲突，但可能难以同时应对两个区域的重大战事。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上个星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对美军要同时对付伊朗和中国的可能性表示忧虑。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伊朗在7月1号表示，伊朗浓缩铀存量已经超过伊朗核协议的上限。此前伊朗表示，因为美国退出核协议，所以他们也将不遵守某些协议的规范。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做相关的介绍。
在伊朗呢，在7月1号星期一的时候，伊朗的外长扎伊夫的表示说了，伊朗的这个浓缩铀的存量已经超过了伊朗核协议的上限。那么之后呢，国际原子能机构也证实了这个消息，表示呢，伊朗现在的浓缩铀的存量超过了这个协议内容规定的300公斤以上。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去年特朗普这个政府退出了伊朗核协议之后，包括伊朗、欧盟在内的其他的签约国家都表示会继续遵守伊朗核协议，一直到了2019年的5月，伊朗才表示说呢，要为了要抗议美国的单方面退出，所以呢将会逐渐减少遵守某些协议的内容，那么当中呢就包括浓缩铀的存量。那么呢，针对伊朗今天的声明呢，白宫在这个星期一的下午发出了声明当中说呢，伊朗政权今天增加其浓缩铀，伊朗核协议的允许让伊朗进行任何程度的浓缩铀，这是个错误，毫无疑问的，就算是在协议存在之前，伊朗也在违反这些规定。我们必须要恢复长久以来的核不扩散标准，那么也就是伊朗不能够进行任何的铀浓缩。那么在白宫发出声明之后呢，国务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发出了个声明，表示说美国呼吁伊朗停止所有的铀浓缩，并且说特朗普政府呼吁国际的社会恢复长久以来的核不扩散标准，让伊朗不要进行任何的铀浓缩。那么呢，今天我采访了这个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这个国防资深研究员卡伦德少校。那么卡伦德少校呢，我问到他说，现在伊朗有这样子的一个进一步的举动了，超过了这个铀浓缩的这个存量的上限，那么美国的下一步该怎么做？是否应该要加重制裁？对此呢，这个卡伦德少校认为说，并不需要加重制裁，现行的制裁呢，只要持续下去，伊朗就会受不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智库的卡伦德少校专家是怎么说的。
我想现在我们已经施加的制裁出现了效果，因为我们看到伊朗采取某些激烈的行动，然后我们继续保持制裁，继续跟欧洲以及其他曾经向伊朗购买石油的国家合作来进行制裁。我们在今年5月取消各国可以向伊朗购买石油的准许之后，看到伊朗原油出口从一天250万桶急速下降到一天不到50万桶，所以我们继续那些手段，并且还有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资讯技术机构还有对其他伊朗官员施加的制裁。我想我们让那些产生效果，我想那些将会持续发生效果，并且希望在伊朗看到了他们的行为产生不了他们想要的效果之后，能把他们推到谈判桌上来。
不过呢，说到要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那么就在这个昨天呢，我们大家才看到特朗普总统跨越了这个朝韩的边境，进入到朝鲜的境内，那么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握手。那么呢，这样子的一个讯息跟画面看在伊朗的眼里，是否也会认为说，只要我跟金正恩一样，我跟朝鲜一样，我能够拥有核武器的力量，那么最终美国要反过来跟我谈判。那么对此呢，这个卡德伦少校呢，则是认为说呢，其实反过来说，伊朗应该要从这次的特金会学到教训，了解说特朗普总统其实愿意跟各个国家打交道，就算是流氓国家也是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他的分析。
我想那是不同的情况。第一，当特朗普总统上台时，朝鲜已经有核能力好一阵子了，他们并不是才刚取得能力。而我想伊朗官员在过去几年说过，如果他们拥有核武器，他们将如何攻击以色列。所以我想从区域不均衡以及使用核武器的意愿方面来看，这是个不同的情况。但我认为伊朗的领导人应该从特朗普总统会见金正恩当中获得一个信息，那就是总统以及本届政府是愿意与许多人认为是对其他国家造成潜在威胁的国家进行谈判并且合作的。特朗普愿意跟那些比较流氓的国家回到谈判桌上。
那我们也知道呢，在过去几个星期，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这个军事的冲突的紧张局势呢，也是令人担忧的。那虽然最后并没有对伊朗进行军事的打击，不过呢，被问到说伊朗现在不断的进行许许多多的这个行动，那是否呢，美方应该以军事的力量来进行恫吓来让伊朗停止这样的做法？对此呢，这个传统基金会智库的卡德伦上校则是表示，美国并不需要动用军事武力，只要持续的由美国本身跟其他的盟友一起来实施制裁就可以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是两条新闻。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最近的一次会晤在华盛顿遭到了广泛的批评。有些人说这只不过是电视真人秀，另一些人则抱怨说这给了一个残暴的独裁者合法性。但是举行特金峰会的韩国，很多人对这次会议持积极的态度。民调显示大多数韩国人支持与金正恩举行会谈，不过这种支持正在下滑。韩国总统文在寅把与朝鲜的接触放在首位。朝鲜问题专家金东宇说，对文在寅而言，重启陷入僵局的核谈判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京南大学的金东宇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拍照的机会，这是有意义的。峰会持续了50多分钟，会后宣布将恢复工作级别的会谈。有很多对此表示怀疑的理由。尽管金正恩没有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的让步，特朗普给了金正恩他渴望的国际合法性，但是对首尔的许多人来说，这就是外交。批评人士称，这次会晤是一种没有实质内容的政治姿态。美国的独立参选人桑德斯在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中说，美国需要真正的外交努力。桑德斯说，我对他在朝鲜或其他任何地方与金正恩坐在一起没有意见，但我不希望这只是一个拍照的机会。全世界的媒体都被吸引到那里，明天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卡斯特罗说，金正恩是唯一从星期天的会谈中获益的人。民主党总统另一位参选人卡斯特罗他说，美国和我们的盟友所付出的代价是他提高了一个独裁者的形象。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外，都有一些人欢迎任何形式的和平接触，其中包括教宗方济各。方济各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我们在朝鲜半岛上看到了一个很好的文化相遇的例子。方济各说，我向各主要参与者致敬，并祈祷这样一个重要的姿态将是通往和平道路上向前的一步，不仅仅是在朝鲜半岛上，而且是为了整个世界的利益。星期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成为首位踏足朝鲜的在任美国总统，他后来宣布华盛顿和平壤之间停滞不前的核谈判将恢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的抗议民众在7月1号试图闯入政府大楼，受到香港警方的驱散。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他介绍美国政府方面的回应。
我们知道呢，在香港这个民众呢遭到了警方的驱散之后，那么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发出了声明，这个是发言人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们了解到一组示威者冲入香港立法院以抗议逃犯条例的报道，那么这项条例呢将会允许中国当局要求将人引渡到中国大陆，我们敦促所有各方避免使用暴力。香港的成功是基于它的法治以及对基本自由的尊重，包括言论以及和平集会的自由。美国驻香港领事馆7月1号发出了警报，建议美国公民避开示威，谨慎行事。 跟踪媒体以获取最新的资讯，并且保持低调。那么除了国务院之外呢，今天我特别询问了白宫的国安会，看在国安会方面是否对于香港的局势有最新的更新以及反应。不过呢，直到我们现在截稿为止啊，美国的这个白宫的国安会还没有任何的回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在7月1号这一天呢，有示威者晚间闯入立法会，警方随后的是强力的清场。那么西方媒体对这个事件进行了报道。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介绍相关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是看到了这个《华盛顿邮报》呢，是报道说星期二午夜的时候，抗议者从立法会的这个大楼走出，警方呢是使用了这个防爆盾牌和催泪瓦斯之类的武器来驱赶这些示威游行者。那立法会周围是部署了大量的警车了，然后还有警方是举起了黑色的旗帜以示警告。那警方他们还发射了催泪弹以示警告。那随后呢是向前推进进行了这个清场。但目前呢警方已经将政府总部和这个立法委周围的地区进行了清场。那 CNN 报道说，虽然今天呢是香港政府总部出现了混乱，但是呢7月1日估计有55万人是进行了和平的这个民主游行。那 CNN 这个数字呢是来自7.1游行的组织者民间人权阵线，那这个数字是去年参加7.1游行的人数的10倍。那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孔告峰告诉我们，这次的示威游行呢是香港民众是认为是走投无路才做出的举动。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看到就是从6月9号超过100万人上街，到6月12号的冲突，再有6月16号的200万人上街，我们看到就是香港的抗争的市民都很和平，跟着而且6月12号现在很多证据显示当时的警察是使用了过分的暴力，跟着那么大规模的和平的抗争的那个要求，政府只是答应暂时的那个不去讨论那个逃犯条例，跟着也对民间很多要求说要调查警方有没有使用过分的暴力不做任何回应，跟着所以政府的那个态度就是很轻蔑的对那个民间的和平示威者的声音，跟着后来又有3名示威者就是不小心掉下来或者是自杀，跟着他之前都留了一个信息，就是说觉得很绝望。感觉到6月30号的时候，又有一个建制派的集会去支持警察，跟着集会里边又发生很多，比较暴力的那个建制派的人士去打记者，跟打在附近走过的年轻人，所以这连串的事情加起来，就让很多年轻人觉得很绝望，觉得和平的手法。示威的手法都用过，所以可能他们就会想用比较进取的更激烈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要求，跟对那个政府的绝望这样子。
那也有其他的专家是表达了不同的见解。传统基金会的伊诺斯呢，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香港民众应该恢复之前的和平的这种抗议的形式。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知道拟议的逃犯条例会对香港的自由造成难以置信的威胁，而且我认为虽然香港抗议活动开始时是非常成功的，该法案实际上被搁置绝对是积极的一步。我认为不幸的是，现在的香港抗议者可能会因为做得太多而失去胜算，有人戴着面具进入并非法破坏立法会大楼和其他市政的办公室，这实际上是在构成潜在的暴力威胁，这非常令人担忧。所以我想你们知道现在的局面非常的棘手，抗议者最初站在自由和这个和平的一边，现在呢更多的转向了暴力的一面，而且我认为有必要调转导向，采取正确的行动，并确保那些人没有诉诸暴力，而且是以和平的方式促进自由。那伊诺斯呢是在呼吁 香港民众放弃这种这个暴力示威的活动。以上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对于七月一号香港民众的这个每年的这个例行的抗议示威活动，美国之音记者任静阳有下面的介绍。
刚刚在这个香港时间的早上四点钟，也就是这个美国东岸时间的下午四点钟，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刚刚在这个警察的总部召开这个记者会。这个记者会非常的罕见，因为是香港的政府很少在那么早的时间，尤其是早上的四点钟开这个记者会。我刚刚听过这个记者会的内容，他这个记者会的内容就是说，林郑月娥指这个七一大游行是非常的这个和平理性的，但是他也同时指出，在这个香港立法会外，从这个下午开始一直到凌晨的这个示威活动是非常暴力的，他用最严厉的言辞来谴责他们的这个行为，尤其是这个当这个示威者在这个到进入这个用武力进入这个立法会这个大楼里面这个议事厅，破坏了这个议事厅内部的这个情况。所以他这个是还在这警察总部召开这个记者会，也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事情。他在林郑月娥在这个记者会上说，这个示威是令人痛心的。他也指这个示威者在这个立法会的示威者是无辜发迹，差于这个强烈的谴责。他还有这个保安局的局长，也在这个记者会上说，指称有示威者用有毒的粉末来攻击这个警察，所以有大概13名这个香港的警察受伤。但是他们这受伤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情况呢？这只有现在这个在记者会上谈到的，现在还没有可以从这个第二或者是第三个媒介里面可以得到这个确认。还有林郑月娥也这重新，他在这个七月一号在这个香港主权移交中国这个会上的他的发言，他在这个发言说会尽最大的诚意来聆听香港民众的意见，但是他没有说这怎么样用什么行动来聆听这个民众的意见。那其实在这个这个公日这个香港立法会这个大楼前之前的事情呢，这就是可以说跟各位再回顾一下，就是大概有不够一万人在这个香港立法会这个大楼外包围这个立法会，准备做这个示威。但是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在大概下午四点钟到五点钟开始，走的用的武力，希望可以攻进这个立法会的大楼。当时这香港的警察呢，就只是留在这个大楼里面，没有做这个任何的行动。只是就是透过这个门口向这个外面的示威者喷洒这个辣椒的喷雾而已。那这个示威者就是用叫他们这个雨伞啊，叫雾幕镜啊，还有面具来包裹自己，挡住自己的兴奋，不让外面的人知道他们真正的兴奋，同时也保护自己免受这个警方的这个辣椒的喷雾的攻击。他们就最后呢，就是把这个立法会的大门呢张开，还有张开附近的这个玻璃。我们的记者呢曾经同一名叫 K 先生的人呢谈过，他是一个示威者。我们可以现在看看这个 K 先生他对记者怎么样说。
成千上万的人星期一下午包围了香港政府大楼，一部分人试图冲击立法会，戒备的警方并通过闸门发射了辣椒喷雾剂。抗议人士使用雨伞、护目镜、面具和塑胶外套遮掩住自己的真面目，同时保护自己免受警察辣椒喷雾剂的攻击。他们试图把立法会的大门撞开，并砸碎了大门附近的玻璃。
We want to make government to.
我们要让政府不要试图再次回避我们的声音，但是你知道，我们是香港公民的未来，我们必须为未来的自由而抗争，所以我们将会采取更多的行动。我不知道这是否具有进攻性，但是我们必须尝试更多的行动。
Much more. I don't know if I can say it's aggressive, but you have to try more.
香港警方星期一早些时候释放辣椒喷雾剂，并使用警棍阻止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冲击清晨进行的一次纪念香港1997年主权移交周年纪念日的升旗仪式。抗议人士还取下了中国国旗，代之以一面染血的黑紫荆旗。虽然这些抗议行动发生在香港主权移交周年纪念日，导火索却是一项允许罪犯被引渡到中国的有争议的修订议案。
你刚刚听到的就是看到就是这个今天早上这个世卫节对这个记者上谈话，其实在这个七月以后呢，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世卫节下一步的举动，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抗争呢，其实是没有一个很大的组织，没有一个头的领袖，所以说就是在这透过这个社交的媒体来这个发布消息，或者是透过社交媒体来做这个决定，就是好像在这个星期一的这个深夜的时候，他们也是透过社交的回媒体来做这个决定，是不是要离开立法会？所以很多的不确定的情况之下，现在是很难说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现在唯有就是只有就是看这个明天他们在这个社交的媒体，尤其是在 Telegram 里面，他们这个网上的会议会怎么样在商讨下一步的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回归日今年不同以往，22年不变的金紫荆广场的升国旗仪式呢，被迫转入室内。7月1号大游行继续提出撤回恶法、临政下台的诉求，而更激进的抗议者预借反逃犯条例成功之势，进一步挑战中国主权。港人反逃犯条例始于对铜锣湾书店事件以及内地警方跨境抓人的警惕。习近平执政以来，不断的是以一国取代两制的强势风格，终于让港人无法忍受。香港危机愈演愈烈，会不会演变为习近平的政治危机？港人已经获得反送中的初步胜利，他们还会支持瘫痪特区政府、挑战中国主权更激进的要求吗？如果事态没有平息的迹象，北京将如何收场？那么对于这些个问题，做客最新一期《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嘉宾发表个人的看法。首先，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今年的七一游行引人注目，规模做法可能是破纪录的。胡平说，
我想第一，这次大游行发生的背景，那是可以说是反送中运动的一个继续，而且又是发生在 G20 大阪 G20 峰会之后，所以它格外引人注意。另外，这次游行的主题那么有两条，一是撤回恶法，一个是要求临政下台。那过去七一大游行也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诉求，其中有时候也提出过要求这个取消23条立法，也要提出要求特首下台，但这次呢是把撤销这个撤回恶法和要求特首下台这两件这个当下的事情都摆在一起，所以主题特别鲜明。再有呢就是说参加的人数，据现在了解情况看呢，应该是在60万或者到80万之间，也就是比2003年那次反23条立法50万还要大啊，很可能这次七一大游行他参加的规模是破纪录的。再有呢，在这次大游行中又发生了一个冲击立法会大楼的事件，那些抗议者用这个砖头啊、铁刺啊砸破了立法会大楼的玻璃等等，这个是以前七一大游行都没有发生过的。
那么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认为，香港的形势可能会这个矛盾会进一步的升级，造成武力干预的口实。张立凡说，
我觉得当然这个有这个故意示弱的这么一种做法，就是 我们看今天呢，这个相对来讲，警方可能这个是退的比较多，虽然他们也释放了这个胡椒喷雾器啊和喷雾，然后甚至遇到逆风还熏到他们自己了。但是这次来看呢，这个到目前为止，至少这个警方没有过分的这个强硬或者使用武力。那但是这一点呢，也有可能就是会鼓励，就是说实际上是鼓励了这些示威者可能进一步这个激化矛盾。我们看就是现在在这个之前，我们看就是林郑有这个跟香港的企业界有一个交流，有一个场合，实际上他还是表明自己不想辞职。那么还有就是出现了建制派这个组织的游行来称警方，那这些来看呢，有可能是就是另外一种强硬的势力在从中在支持这个现在的香港政府。所以现在来看，一个呢会有可能就是矛盾还会升级，冲突还会升级，然后造成一个用武力来干预香港局势的这么一种口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于7月11号到22号出访加勒比海四个邦交国，并且过境美国，去程和回程破例各停留两个晚上。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相关的介绍。
台湾外交部次长曹立杰7月1号在台湾总统府召开的记者会上说呢，蔡英文总统将于7月11日至22日对海地、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及圣卢西亚进行自由民主永续之旅，以展现台湾对加勒比海友邦的重视，持续深化与加勒比海友邦的友好关系，以及推动区域的这个民主和自由。那台湾总统访问加勒比海或者中南美洲的邦交国的期间呢，按照惯例去程和回程都会过境美国。那曹立杰说，蔡英文此次访问加勒比海邦交国，去程呢是在这个7月11号和12号会过境美国两晚，回程的时候将在19号和20号会过境美国停留两晚。台湾方面目前还没有公布这个蔡英文总统将会过境哪个或者哪几个美国城市。那曹立杰表示呢，相关的规划正在与美国方面依据安全、尊严、便利、舒适的原则进行协调，有关结果将由总统府统一对外说明。蔡英文总统这个出访邦交国过境美国，过去的时候通常是去回程各一个晚上，但是这一次蔡英文在美国将要停留四晚，较以往的时间都要长很多。那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院这个教授古曲伦认为呢，这显示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那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我认为这些访问和过境都是经过慎密考虑的，显示出美国对台湾的热情，或者美国支持台湾的力度或意愿。我注意到，过去几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国发出支持台湾的信号，其中的每个微小细节，过境哪个城市、多长时间都有关系。所以我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发出的支持蔡英文和台湾的信号，是美国向台湾和中国发出的信号。
那么按照以往的惯例，台湾总统过境美国的城市一般都是安排在首都华盛顿以外的城市。蔡英文此前呢出访太平洋岛国的时候，就曾经在美国的夏威夷过境。台湾媒体报道说呢，蔡英文这一次过境美国可能会在纽约和丹佛停留。那如果蔡英文过境这两个城市，那会具有哪些意义？再听听古曲伦的观点。
I think it 蔡英文过境的城市到底重不重要，关键看他的活动有多正式。真正有影响的过境城市是华盛顿，但他应该不会去。只有华盛顿才是真的不同寻常，也可能会产生问题。不过通常来说，他去的城市离华盛顿越近，中国就越敏感。还有就是纽约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因此也有一些象征意义，显示台湾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不仅仅是在美国的。
那在过去，台湾的前总统这个马英九和李登辉也都过境过纽约。那么中国呢，历来是反对台湾的总统过境美国的，也反对美国和台湾之间有官方的这个接触。那中国外交部这个发言人是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的时候呢，也是说这个中方已就相关问题向美方表达关切，提出严正交涉。那在蔡英文出访之前呢，蔡政府的重量级官员已经先期访美，包括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和陆委会主委陈明通。那陈明通星期二的时候将出席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举行的一个讨论两岸关系的这么一个研讨会。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VO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对香港民众在7月1号这天再度走上街头抗议引渡条例修法表示关注，并且跟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进行视讯对谈。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星期一透过视讯与台北连线表示，希望台湾总统参选人能更加关注香港一国两制的情况。
我相信香港的一国两制的落实情况已经说明了一国两制绝对不能够在台湾落实。还有就是我希望在未来香港争取民主的朋友跟台湾不同的朋友也可以有更加多的连结，在未来面对北京的时候，香港跟台湾也是一起团结去面对压迫，争取民主跟自由。
香港回归前一年出生的黄之锋还指出，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一国 1.5 制，特别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对香港的压迫越来越大，对台湾的压迫也越来越明显。现在许多香港年轻人被警方抓起来，面对司法审判及官司，而他自己也是在两星期前才离开监狱。黄之锋还谈到，已经超过20个民主派人士被关起来，不论是体制内的选举及议员的资格被取消，或是体制外的抗议，都遭受很大的打压。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与黄之锋对谈时表示，日前200万香港民众站出来反对送中条例，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实施22年的一国两制已经完全失败。
所以我也想再透过今天的机会告诉台湾，包含我们主要的另外的政党国民党，包含国民党现在正在进行党内的初选，在初选中我们谈的议题有一项议题是不能忽略的，这议题就是台湾的主权、台湾的国家、台湾的民主的未来。那么台湾还要再接受中国政府所提的所谓九二共识、台湾方案、一国两制，我觉得这个是必须严肃面对。
罗文嘉还指出，当香港朋友不断提醒不能相信一国两制，台湾竟然还有要选总统的人士及政党迷信一国两制，台湾对一国两制绝对不能有模糊空间，否则将掉进万丈深渊。目前在国民党内非常受欢迎的高雄市长韩国瑜日前在造势场合上强调，如果有机会当上中华民国总统，保证一国两制绝对不会在台湾实现，除非跨过他的尸体。不过韩国瑜今年3月与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一会面时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至于有意问鼎总统的前鸿海集团董事长台湾首富郭台铭曾经表示，香港一国两制是失败的，他绝对不谈一国两制。不过 郭台铭在中国的庞大资产与政商关系一直引发外界疑虑。中国国台办日前批评台湾政府公然介入香港事务，甘当反华势力的马前卒，并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实现和平统一的最佳方式。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回应指出，当全球都在关心香港争取民主，独裁的中国政府则不在乎世界在讲什么，也不觉得把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关到生病死去有何奇怪。罗文嘉指出，从民主国家的角度来看，当人民承受集权政府之苦的时候，都应该伸出援手表达支持，更何况香港就在台湾的旁边，更何况香港目前面对的集权政府也正在透过各种方式夺走台湾的民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长期失踪的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他的妻子专程来到香港参加7月1号反逃犯条例修法大游行，以亲身的经历支持港人的诉求。与此同时，中国再次强调解决人民的温饱是最大的人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稍早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6月30日下午，设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举行记者会，会上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的妻子耿和向中外媒体介绍了此次来港的目的和初衷。他说，
我是10年没有回过国，这我第一次踏入到香港的时候，我非常的酸楚，这是我10年来离我家最近的地方，但是在这地方我看不到我的家人，我也没法跟他们去取得联系，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来，为什么我坚定的支持反送中这种游行。中共就是想把这个，就是要改变这个香港的这个政治体系，然后他就想把这个形式用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尤其如果这个反送中，如果我们没有坚持下去，如果改变了，就会影响到香港人，就会影响到香港住的人，就会影响到像我们这种以政治庇护所有的人、逃难的人，像法轮功信仰、基督教信仰所有的人，全都会遣送回国，全都会引渡回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底线，绝对不能让他得逞。
资料显示，高志胜，中国律师，1996年起执业，即长期替弱势群体维权，曾经代理多宗民众维权案件控告地方政府，曾被中国司法部选为中国十佳律师，不过后来又遭受当局的严厉迫害。高志胜曾3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2016年，高志胜秘密出版了《2017年起来中国》。书名记录了他被绑架、囚禁、酷刑的情况。2017年8月失踪至今，下落不明。耿和说，高志胜这次失踪迄今为止已经长达686天。耿和与孩子后来逃离了中国，后辗转来到美国，获得了政治庇护。但是作为中国的通缉犯，他有家不能回。近日，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刚刚草草地见到了失踪的丈夫。耿和说，他以及李文足这样的维权律师家属要现身说法，告诉港人和世人中国司法制度的现状。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律师说，
高志胜律师的太太啊，耿和律师啊，
大家好，
他是昨天来到香港，他是非常低调的，来到之后才公开，是可以顺利的来到哈。现在刚才我听到啊，另外有一个朋友就是从美国过来的一位学生的领袖啊，周峰锁先生就是在机场给卡住了，不能进来啊。
很显然，前来参加香港明天七一大游行的，除香港居民外，还有对中国大陆政治和司法制度有亲身经历的大陆人士。他们试图冲破障碍，将香港人对逃犯条例修法的恐惧具体化，而不只是进行一般的推理。有关此次入境有无曲折，耿和对美国之音说，他很幸运，跟着一批学生入境的时候没有受到盘查。他是从美国启程，经日本进入香港的。中国国务院6月27日说，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成功使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中国还将在2020年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每当中国人权记录受到批评，中国总是说生存权、发展权是最大的人权。在另外一方面，七一大游行的前夜，特区政府强化了七一举行升国旗场地周围的维安，部分地段很快将实施戒严。特首林郑月娥消失了10多天后，据报明天将首次在升旗活动当中露面。有消息说，要求林郑月娥下台的抗议者将在举行升旗典礼的现场附近集结。星期日晚上的另外一场活动是悼念迄今为止因与反送中有关而死去的两个人。最新的这名坠楼而死的是一名女性，人们发现她的死前留下了反送中、要求林郑月娥下台的文字。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出狱4个月来一直遭到监控的中国人权律师江天勇，近期出现严重的四肢浮肿，想要外出看病，竟遭到国保的阻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因为关注和帮助709被抓捕律师的家属而遭到当局判刑2年的江天勇，自今年2月28日获释后，被强行送回老家河南信阳市罗山县父母家监控起来。江天勇在美国流亡的妻子金变玲6月24日发推文表示，江天勇近期因为双腿及双脚浮肿，星期一一早要到信阳市人民医院看病。金变玲说，江天勇和父亲刚出门就被3名便衣紧紧跟随到公路口叫出租车，遭到陆续赶来的2辆车和近20人的围堵，称有事必须提前报告。江天勇在监控期间经请示领导同意批准后必须坐国保的车，但是这些人拒绝出示证件和姓名，而江天勇则表示不敢坐他们的车，要自己打出租车，他们可以同车跟随，但是仍然被一口回绝。这些人坚持不坐他们的车，就不能去看病，江天勇被迫返回家中。金变玲表示，江天勇身体状况逐步恶化，令人担忧，要求中国当局以人道主义原则立即停止限制江天勇自由的非法行径，允许自由的去医院看病，或允许他来美国治病与家人团聚。湖南709案曾被抓捕的人权律师谢阳6月24日出完庭之后赶到江天勇家的老家探望。谢阳律师星期二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江天勇的双腿肿得很厉害，令人担忧。
就是说他的这个两只脚啊，就是基本上他肿得跟那个包子一样的，就是你用这个手按下去以后啊，他就很长很长时间才能够复原啊，所以我们就很担心。
谢阳与国保交涉，但国保坚持要乘坐他们的车，谢阳只得劝服江天勇以紧急看病为重，委屈下专制下的自由权利，并在星期二一早陪同江天勇乘坐国保的车，在7-8个人的监控下前往信阳看病。谢阳表示，江天勇在医院做了检查，还要等待检查结果。在记者询问下，他表示 表面上监控的国宝没有干预或骚扰检查，但背后有没有什么动作，不得而知。
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没有对我们实施这个骚扰，在目前呢，在这个体制下嘛，如果说他们想做点什么文章，我认为他是完完全全是有办法可以做到的。我们对这个医院的这个结果，我们也不抱有太多的这个期待。需要做的检查做完以后，我们可能最后我们还要去这个北京嘛，重新做检查。
江天勇律师的案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3月14日曾经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监控和限制已经服完刑期的江天勇及其家人，还他们自由。国际特赦在写给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公安局局长周从贵的紧急行动呼吁书中表示，人权律师江天勇被关押2年，今年2月28日获释后，他和他的父亲及妹妹立即被国宝带走失联。江天勇在绝食抗议后，3月2日才回到罗山县他父母家中，但是他的全家受到当局的监控。国际特赦表示，江天勇是一位良心犯，根本就不应该因为使用言论自由的权利而受到监禁。江天勇2004年开始执业，代理大量的宗教自由、访民维权及政治敏感案件，包括山东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成案、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案、2007年山西黑砖窑奴工案以及法轮功案等等。2015年709大抓捕律师事件发生后，担负起营救、关注和救助709律师及家属的维权和协调工作。江天勇2016年11月在湖南探望被扣押的人权律师的家属后遭失踪，2017年6月被依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批准逮捕，8月被庭审，11月被判刑2年。江天勇在被押期间遭到强迫服用不明药物，造成记忆力严重下降，身体肿胀，动作迟缓，浑身无力。2015年7月9日开始，中国当局在20多个省市对高达300名律师、法律助理、维权人士及亲属实施抓捕、传唤或刑事拘留，被称为709大抓捕事件。多数被抓的律师都曾经代理过大量被当局视为政治敏感的案件。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 G20 峰会之后访问韩国，在非军事区板门店会见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总统跨越韩朝边境线进入朝鲜境内，成为了首位在任踏上朝鲜领土的美国总统。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为您做中国各界对特金会的这个评价。那么下面是叶冰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持续了大约半小时。特朗普周六在推特上称，希望在非军事区与金正恩握手打招呼。特朗普临时起意的这场会见在周日下午成为现实。特朗普在会晤过程中邀请金正恩访问白宫。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原副院长郭宪刚认为，尽管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板门店的会谈是非正式的，但特朗普进入朝鲜领土开创了历史，意义重大，说明美朝双方都有改善关系、进一步举行会谈的愿望，有可能促成美朝首脑第三次正式会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0号至21号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受到金正恩的高规格接待，但访问结束后，中朝双方没有发表联合公报。有评论指出， 美国绕开中国直接与朝鲜对话，可能导致中方在解决朝鲜问题的作用被边缘化。中国方面则宣称，对于解决朝鲜问题以及劝和促谈过程中将发挥建设性作用。郭先刚表示，中方希望朝鲜半岛局势向缓和方向发展，中方支持朝鲜与美国开展对话，一个稳定的朝鲜半岛符合中国利益。
外界认为啊，如果这个朝美之间关系正常化了，似乎中方的这个作用会减少，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朝美双方假如有一天关系实现了正常化，那么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依然还是非常的紧密的。因为什么呢？一个是就是地缘政治啊，邻居啊，这是改变不了的。另外一个方面，中国和朝鲜的这种特殊历史上形成的关系也是变不了的。还有朝鲜从发展经济、进行经济改革方面和中国呢也是需要这个发展关系的。所以我想，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和朝鲜与美国关系的改善并不矛盾啊，相反还是能够相互促进。
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国家利益杂志执行编辑哈里·卡兹亚尼斯认为，这次会晤是历史性的，尽管不能确定平壤是否会真正放弃所有核武器，这是迈向正确方向的重要一步。卡兹亚尼斯称，下一步金正恩将会去华盛顿参加更为正式的峰会，这将是双方迈向无核化的一大步。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朝鲜问题高级研究员斯科特·施奈德指出，特朗普对金正恩发出的见面提议显示，他看到了把一出与金正恩保持友好关系的戏剧维持下去的政治价值。施奈德认为，应该充分利用这种关系的戏剧带来的契机，开始就朝鲜去核展开实质性谈判，达成最终的去核目标。施奈德说，金正恩表明了与特朗普和其他领导人谈论完全无核化目标的意愿，但他还没有授权他的政府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必须进行的各种互动，双方尚未就开始这种进程所必须的无核化范围达成一致，核内的会晤未能达成协议，但他们澄清了双方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以及缩小这些差距所需要的条件。只有成功的开始进行在新加坡和核内会谈之后双方都没有能进行的详细谈判，在非军事区进行的特金握手才会有重要意义，否则特金关系的戏剧可能煽情，但如果没有被充分利用，它将失去其作为实现朝鲜无核化目标的工具的价值和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阪 G20 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谈，双方在经贸问题上达成一些共识，同意继续磋商，美方不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允许华为采购美国产品。郭先刚表示，美中贸易谈判与朝核问题无关，谈判由美中双方贸易方面的利益决定，中国不会在经贸问题上打朝鲜牌。
贸易谈判本身是根据中美之间的贸易方面相互之间的利益而决定的，与外界的这种因素没有任何关系，啊，与朝核问题的解决与否缓和没有任何关系，中方也不会用朝鲜半岛这张牌来和美国在贸易谈判中较量。我觉得中方的思维方式和外界的这种也不同，外界他有的时候认为是抱着一种冷战思维方式，抱着一种零和游戏来看来，中方不是这样，中方是抱着一种就事论事的这个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会把这两件事情挂钩的。
郭先刚认为，特朗普和金正恩之所以能见面，与这两位领导人的性格也有关系。郭先刚表示，特朗普喜欢戏剧化的效果，不按常理出牌，金正恩曾经在瑞士留学，理念不同于其他领导人。习近平在与特朗普大阪会谈期间特别提到了乒乓外交，20世纪70年代初美中两国乒乓球运动员的一系列友好互动，促成了当时的美中两国领导人尼克松与毛泽东之间的历史性会面，并为后来美中关系的正常化创造了历史性的契机。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赵婉成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